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约翰一书第三章，我们从11节开始看。11节他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那我想这个彼此相爱从这个第十一节开始。那在这个第十节的地方，他已经告诉我们说，谁是魔鬼的儿女，谁是神的儿女。那神的儿女的话，有两个条件，也就是说行义啊，做义的事情；第二个就是说要爱弟兄，否则的话，那就都不是了。那接下来他十一节就告诉我们说，当彼此相爱。那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是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那这个所听见的命令，意思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从起初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听到异端他告诉我们这些不好的话之前，我们之前就已经听到神给我们这样子的命令啊。那什么命令呢？就是彼此相爱啊。那他接下来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关于彼此相爱，他告诉我们说，不可以像该隐一样，那因为他是那是属恶者的，杀了他的兄弟。那我们知道，这是在创世纪第三章那个地方开始的时候，亚当跟夏娃他们犯了罪以后，他们拿了那个树叶的来遮他们的身体，但是他没办法遮住自己的身体，因为他们看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啊。那所以神在那个时候就用那个这个动物的皮让他们当衣服穿上去，也就是说必须要有这种血也就是说预表着将来这个所要献上的这个血的事情哈。所以这是一个当时所给他们的一个看见，也就是一个启示。但是这个该隐跟亚伯后来他们献祭的时候，该隐是献他怎么讲他自己花劳力所种的哈。那个亚伯是献他所饲养的这个羔羊，他饲养的羔羊包括这个头生的，而且是什么羔羊的脂油，不管是头生的也好，羔羊的脂油都好，都是最好的啊。那说实在，当时还是在素食的一个状况之下都是吃素的哈。那所以可以看到说，该隐种田，他最主要是为了他自己的肚子吃饱。那个亚伯他这个牧羊也可以看到我们说他是为神而做的啊。那这件事情也让我们看到说该隐所献的神不喜悦那亚伯所献的是神所喜悦的。那因为这样子所以在犹大书第十一章的地方，他告诉我们说那个该隐的道路，也就是说神所不喜悦的道路。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什么？因为他把他杀了他杀了他的弟兄。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他的兄弟行为是善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该隐他杀他弟弟最主要的动机是嫉妒也就是说不是说神喜悦哪一个东西，而是说他看到说自己的这个弟弟他所做的是行为是善的，那能够凸显他的恶也就是说常常我们就是因为这样子而嫉妒了当我们嫉妒的话，我们就是动了杀这个念头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他说为什么杀他的弟兄呢最主要就是什么这个别人的善行能够凸显我们的恶行。那这个全世界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好这个比较的了。很不幸，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在行善。那所以他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因为前面说凡行不义的就不属于神的嘛那不爱弟兄，这是两个东西。那这两个东西把它合起来，圣经上面最好的例子就是什么？就是亚伯跟该隐。因为什么？一个是行恶，一个是行善，所以他们两个人他们就什么不彼此相他就不爱他的弟兄了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十三节十三节他就告诉我们说，弟兄们世人恨你们，你们不要以为稀奇。那圣经上面有讲到稀奇，这个有三个东西，还有三个地方我们一起翻到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章第七节好不好？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七节，我们可以看到说尼哥底母当尼哥底母在约翰福音这个耶稣跟尼哥底母传道的时候，他在第三章就跟他说什么？你不要什么？你不要以为稀奇，因为什么？因为 这个风随着意识吹，对不对？啊，这个啊，你们听见风的声响，却不知道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他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啊，你们必须重生，不要以为稀奇。那第二个稀奇呢？第二个稀奇是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八节啊，第五章二十八节他告诉我们说，啊，审判的权柄啊，要交给啊，二十七节告诉我们说，审判的权柄要交给什么？耶稣啊，也就是说，二十八节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啊。所以，如果说是这样子看的话，你就会发觉说，啊，这个地方有三个稀奇，也就是说，因为什么？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重生的话，啊，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不知道将来人子要来审判他的话，那这样子的话，他就会恨啊他的弟兄。这三个东西啊，你不要以为稀奇，因为。啊，这个啊，不信主的人，他们这都会做这三件事情，一是告诉你们说这三件事情是很正常的啊，但是不是正确的啊。好，那接下去啊，我们就来看到为什么叫做恨呢？啊，那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被恨，为什么我们会被恨呢？除了刚才有第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因为什么这个啊，这个亚伯啊，他行了善，那所以该隐看到他行的善的时候就啊，他自己行恶，他就什么恨他。那第二个啊，我们可以我们啊一起翻到这个。我们一起翻到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一节到第十三节，我们来看一下啊。另外有个地方，关于这个地方也是啊，这个啊会恨的哈、啊。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第五章，好不好？啊，第五章啊，这个十一节跟十三节，在十一节地方他说，那这个什么暧昧无意的事情，不要与人同行。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像该隐所做行恶的时候，我们不要同流合污，不要跟他与他同行。那我们如果不与人家同行的话，那我们当然就会被人家恨咯，对不对？然后接下来第二个恨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第十三节他说，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也就是说如果对方做恶事的话，一直做恶事没有被显明出来，他不会恨你的，但是因为你做了善事，神在他的身上又把他光显明出来的时候，那他的恶就被显明出来，那他也会恨你啊。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啊，这个啊稀奇，有三个稀奇的事情，那人家会恨你们，有三个东西人家会恨我们啊。所以接下去在第十四节啊，他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始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始终啊。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这个爱弟兄啊，说实在爱弟兄啊不是一件啊简单的事情，但话又说起来，它也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什么叫做爱弟兄呢？爱弟兄什么叫做弟兄？弟兄就是什么？神所生的，他是什么？前面告诉我们是什么？是神的儿女嘛。所以我们爱弟兄只有一个条件，因为他是神所生的，并不是因为说这个人你比较喜欢，这个人跟你比较投缘，所以你爱他，也不能说因为什么，因为他爱了你，所以你用爱来回报他。那他如果不爱你的话，你就不爱他吗？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爱弟兄他只有三个字，他没有其他的原因。他告诉我们说爱弟兄，也就是前面告诉我们说他是神的儿女。那这样子的话，既然他是神的儿女的话，你就这是唯一的条件，你要爱他，没有其他的原因了。好，好，那我们就看到他说，就晓得已经是什么出始入生了。那这个地方出始，其实最主要就是说，告诉我们说啊，我们是什么过去啊，是临死。我们在灵的上面死了，那我们出了那死灵死的部分，我们就进入那什么生命，也就是说啊，这边告诉我们说出死入生。那出死入生啊，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啊二十四节的地方啊，我们也看一下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啊二十四节的地方，好不好？在啊这个约翰福音啊，在第五章啊，在二十四节哈。我们翻一下哈，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他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信那个啊，差我来者的啊，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那是已经什么出死入生了。所以约翰他在约翰福音已经把出死入生这个字把它定义得非常恰当。所以到约翰一书的时候，那个出死入生这个字又出现的。好， 那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会有爱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他告诉我们下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没有爱心的仍然住在死的当中，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啊，并不是说这个人没有重生，而且是说虽然你重生了，但是你还是凭着老我啊活在那个死的当中，因为你没有爱心了啊。所以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当中，他仍然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啊，他有重生过了，但是他仍然活在那个老我里面啊，他啊还在死当中啊。这就是像启示录啊第三章第一节这个地方啊，我想这章这一节大家非常会背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他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按着你的行为什么？按着你的名你是活的哈，但是其实你是死的。所以一个是活，是怎么在身份上面是我们是活的，但是其实是死的。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这边所提的仍然住在死，虽然已经是什么重生的基督徒，但是还是住在死里面啊。所以他把这个对比出死入生跟人住在死，这个约翰啊就特别把它标出来啊。然后我们继续看这个第十五节，他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就没有永生。那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恨弟兄的就是杀人，其实也就是说啊心中一把刀了，不是手上一把刀。虽然我们没有真的把弟兄给杀死，但是心里一把刀，就好像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一节那边告诉我们说什么，有古人说什么不可恨啊，不可杀人，但是他接下来说你恨你的弟兄就是杀人了。这在马太福音啊这个啊登山宝训的那个地方有提到啊。所以我们说啊，接下来他说但是你知道说凡杀人的就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这句话非常重要啊。他的意思并不是讲说啊，因为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约翰福音第五章，记不记得啊，就你信了啊，那是什么神所差来的耶稣，你就是什么得到永生了。所以从神的角度看你是有永生，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是杀人的，也就是说没有爱弟兄恨弟兄的话，那个永生就没办法存在你的心里。所以重要不是上帝的问题，神把永生给了我们，但是我们没办法把它放在心里面，也就是说神给我们一个东西，但是我们没办法存在心里。那这个存也就是住在我们心里，也就是说那个永生是没有错啊，我们一次得救啊，终身得救，那但是这个永生却没有办法存在我们心里，因为我们恨了弟兄啊，并不代表说神不给我们啊。好，接下来他就讲说十六节，他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什么舍命。那这个地方有一个字就是从此就知道，从此就知道的意思就是说哦，原来我们现在才知道啊，那我们现在才知道何为爱。何为爱的意思就是说爱的定义了。那我们以前有没有爱？说实在我们以前有爱，但是我们以前的爱是什么？用自己的方式去爱。那他现在说我们终于才知道，从此才知道什么叫做爱，也就是爱的定义。所以我们也应当常常什么舍命。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主为我们舍命，然后我们也应当为弟兄舍命。这个地方啊，我们以前爱的时候都没有把舍命这两个字放进来，所以他这个时候才终于了解啊什么叫做爱的定义。那这个舍命意思就是说告诉我们说 lay down， 就是说你把你的这个命放下去了啊。那什么叫做把你的命放下去了呢？也就是说你牺牲，但是什么你不求回报。那爱到那种程度啊，就是舍命的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以前我们也学过爱，但是爱这样子爱那样子，但是都还没有达到一个程度像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一样啊。那圣经上面啊，我发觉有两个非常啊这个啊好的榜样。一个是摩西啊，当摩西发现说啊以色列人他们在拜偶像的时候啊，摩西就为他们祷告啊。摩西在这个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三十二节那个地方，他为他们祷告，祷告到后来他说什么？他说神啊，耶和华我的神，如果哈你没有赦免他们，你可以把我的名从生命册上拿走。所以也就是说你看他到那个程度，他可以为什么他的名都不啊 不要放在生命车上，所以他为他的弟兄舍命，也就是说什么牺牲到这种程度，这是一个啊例子，就是摩西。第二个呢是保罗，保罗当时他也是在为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不相信神，所以保罗为他们非常忧心。所以在这个啊这个罗马书第九章啊第二节这个地方，他为他的这个啊这个弟兄们祷告，他说：“我为我的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啊，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我们有没有爱，爱到这样子的程度啊？就算自己被咒诅也没有关系。有些时候我们常常被稍微人家一点点误会，那我们说啊，这个人不值得爱了。那保罗是什么？到一个被咒诅的程度，甚至于他说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也就是说什么？愿意为自己舍命，也啊为弟兄舍命，也就是像刚才摩西啊说啊。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拿掉一样，他说如果我跟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啊。所以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啊，我们可以看到啊。所以啊这个啊这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原来哈、啊、这个才知道什么叫做爱啊，也就是说经过这一节以后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爱。好、啊、那这个啊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第十七节，他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他这个怜恤之心的，爱神的心怎样能存在他里面呢？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凡有世上财物的啊，那有些时候我们是看到说其实这个地方他是有不是富有，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有，只要你有的话，那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了，对不对？我们都有世上的财物嘛，多多少少啊，所以这个有啊，其实它的对等就是什么？穷乏。也就是说，当我有的时候，但是我的弟兄穷乏，那这时候我要看见，有些时候看见了，但是我们却什么不爱他啊，不把邻居。没有这个连续的心啊，那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如果这样子的话，爱神的心怎么能存在它里面呢？刚刚我们有看到说，永生没有办法存在它里面，没有办法住在它里面。现在我们看到说这个什么爱神的心，其实爱神的心就是神的爱，也就是说神的爱没有办法存在啊我们的里面。那为什么呢？因为说如果反过来讲，如果有神的爱存在我们里面的话，那那个神的爱他会主动的去关心人，对不对？那个弟兄他穷乏的时候，他会自己啊，在他里面有神的爱，他会去关心他。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神的爱把他关在我们的心里面，让这个神的爱不让他出去爱别人。因为一个神的爱，神的爱他在我们人的心里面，他是会主动出去关心别人的。那我们却把他关起来的话，就是让神的爱在我们心里面窒息了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你把他塞住了。那如果塞住这样子的连续的心的话，那这个神的爱就不可能住在我们心里面的。那话又说回来，难道神不爱你吗？不对的，神仍然爱你。所以神的爱是永远在那里，只不过是说那个神的爱不给啊，没办法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跟刚才我们所说的永生永远是给我们的，只要你相信的话，但却没有办法住在我们心里面。所以这有两个东西没办法住在我们心里面，一个是什么？神的爱，一个是永生啊。好，那如果这样子看的话，我们就更能够了解啊。那我们来看到这个第十八节，他说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面。这个地方哈，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意思是说不要只在，总要在，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啊，这个不只要言语和舌头啊，意思是说我们常常这个言语跟舌头要鼓励对方，要说爱的言语，这是一定要的。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要加上什么东西？行为和诚实。也就是说不能光是耍嘴皮子说我爱你我爱你，我们在行为上要做出来。那什么是这个诚实呢？诚实就是 truth， 并不是说啊那种真理哈、啊、这诚实的意思就是说不虚假，就说有些时候我们爱人其实是有目的的，那个行为做出来，爱的行为是有目的的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那个行为跟这个虚假，我们要啊这个诚实不虚假要非常定义的非常好啊。那有些时候我们在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有些时候哈、啊、我们是反过来了，我们用行为去爱人家，但是他 这节圣经我们看错了，以为是说那我言语上舌头上我不讲，我用行为来爱他就好了。其实这也不对，他的意思是说不要只在这个舌头跟言语，而且要加上什么这个行为跟称义。也就是说言语跟舌头是基本的，我们一定要在言语跟舌头上面好来爱人家赞美人家，这个之外我们还要有行为跟诚实啊，千万不要本末倒置，只有行为诚实而没有言语跟舌头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十九节，他说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他这个地方又跟前面刚才所说的，前面有没有说到说从此我们才知道何为爱啊，这个地方又是两个东西。因为前面刚才讲到说我们以前爱，所以我们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做爱，对不对？那现在是告诉我们说以前我们都以为自己是什么诚实的啊，因为这个属真理哈，原文的意思还是 truth 啊，有人翻作是说我们还是属诚实的，也就是说以前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对的，现在才知道原来这才叫做对啊，因为我们以前只有言语跟舌头嘛，我们没有行为跟诚实嘛哈。好，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说从此就知道。那这个地方啊，我顺便讲一下，你可以看到说知道也好啦，晓得也好啦，这个字哈都是什么，都是我们在这个第二章的第二十九节后半段的，记不记得我们讲到说你们在第二章二十九节说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是什么，是他所生的，那是第二个知道哈。也就是说如果你们看见他是公义，你们只认识他是公义的话，那你就知道，也就是你们就从里面晓得。所以后面的所有的知道都是这个字，都是讲说你要从里面晓得的哈。好，那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说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哈。那接下来他就说什么，并且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可以安稳。这个地方就开始讲到心了，这个心哈，所有从这个地方开始讲到最后的心通通是讲到良心，因为它重复出现至少五六次啊。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次他就讲说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可以安稳，意思是说我们的心，我们的良心，我们的良知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就什么很平安啊。那这个地方哈，我们要稍微看一下，那这个什么叫做良心呢啊？其实良心哈是上帝把我们放在我们心里面，每一个人都有良心啊。那良心代表是说他会管制我们的人的一些作为，当你还没信主之前哈，你的良心会帮助你管制你，代表着上帝把一个东西放在你的心里面，让你可以自己在用借着良心，那时候你可能还没信主哈。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来看他说并且我们的良心在神的面前可以安稳。这时候就是说我们良心有些时候说你良心过得去我的良心过不去，对不对？所以每个人良心标准都不一样，对不对？但他现在告诉我们说良心唯一的标准是什么，你把它画起来，在神的面前这四个字，在神面前。如果把这在神面前拿掉的话，那就不对了啊！你就把它读成是说哦，并且我的心可以安稳，那不对的，因为你的心安稳跟我的标准的良心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心要在神的面前。好，那来到神的面前，那个良心就变成什么？圣灵可以管制我们的，就不再是用良心来管制我们。好，所以要记得，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就变成圣灵可以在我们身上来管制我们。那我们可以安稳的话，然后第二十节我们继续看啊，他说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他不知道的啊。那啊，我顺便跟大家讲二十一节，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所以现在我们来讲说心有两种，一种是责备，一种是不责备。我们首先来看一种责备的，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良心责备我们，他说神比我们的心大，当然啦，你的良心对不对？但是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来，有圣灵的管制，那就是神的心了。所以神的心永远比我们的心大。那既然这样子的话，他说一切的事没有不知道的。什么叫做一切的事呢？就是所有我们所做的事。其实他这边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良心受到责备的话，意思是说 已经不已经比良心不受责备还好了啦。他说良心受责备的话，他说你的心啊，这个神比你的心还大，一切事情没有不知道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有些时候那些超出良心所能责备的事情，上帝知道，所以圣灵会感动你啊。他说神没有一切啊，神比你的心大，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是一样依靠什么圣灵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的心比我们的良心还大。那这些事情，有些时候我们做错了，有两种情形嘛，我们被责备了，然后我们就到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怎么认罪悔改。好，那接下去啊，他接着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真的做对的话，那个良心他不责备我们的话，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在前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如果良心责备的话，我们尚且可以安然啊，不，尚且可以看到说神比我们的心大。那这时候，如果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什么？我们更有把握，我们就可以什么来到神的面前坦然无惧了啊。所以这节解释起来不太简单啊，就是不太容易哈、啊。因为我们如果从这么看的话哈、啊，所以就可以看到说，不管我们啊这个啊的心有责备我们，没有责备我们。我们都非常什么平安？为什么？因为他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如果什么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我们就可以得安稳了嘛。如果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那有责备的话，哦，神比我们大，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如果没有责备我们，那我们做事行为啊，他这边告诉我们说行义嘛，对不对？我们也爱弟兄嘛。那这两个的话，我们就是属神的儿女。那属神的儿女，我们当然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两句你把它合起来看，不能分开看哈、啊。那合起来看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神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哈、啊。所以啊、这个我们跟别人的良心不一样的，非基督徒良心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的良心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来。好，好，那接下来我们看22节，他说，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是什么，就从他得着。所以祷告，这是唯一一个，这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条件，就是什么？他说什么？他说，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意思是说，如果我们遵行神的命令，做他所喜悦的事，我们所求的，他一定会什么赐给我们的。也就是说什么？啊，这个我们不会，我们的祷告不会落空啊，我们的祷告不会落空。那这个地方有两个就是什么？一个是遵行他的命令，一个是行他所喜悦的事情。好，那其实也就是啊，告诉我们说什么啊？我们什么？我们这个啊，他的命令当然就是行义咯，还有呢，爱我们的弟兄哈、啊。好，那这边告诉我们说有两个东西，一个是什么？前面是讲到良心哈、啊，那这边是讲到什么？神的什么这个命令哈、啊？那。我们一面啊，一方面我们要凭着良心。有些时候我们基督徒说，我们不是凭良心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使徒行传》23章，好不好？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看保那个地方，《使徒行传》23章，保罗怎么说？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基督徒，也不要小看你的良心，好不好？唯一就是要什么，把良心带到神的面前来，那我们就跟别人的良心不一样了，好不好？我们再翻一下啊，这个《使徒行传》23章第1节。当时的那个公会啊，要来审判这个保罗，所以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呐、啊，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所以良心啊，在这个保罗在《使徒行传》23章也讲到，他还是一样一句话，什么在神的面前，要记得良心永远要带到神的面前来，因为保罗在这边啊，所以啊，下次不要误会了说，说啊，基督徒是不。我们是有圣灵不良心，其实保罗在这边也提到良心，唯一的就是说我们把良心带到神的面前来哈。他说什么？他说直到今日哈，他说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所以基督徒哈，要记得你下次讲说我做事都是凭着良心，应该讲说什么？我的良心在神面前，好不好？好，好，所以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哈。所以我们一方面凭着良心啊，那这个一方面我们要放胆的信靠神，我们不要惧怕， 因为良心有些时候你不带到神的面前来，那个良心会控告你，那个良心控告的话，那是陷入恶者的手段，他会告诉你说，哦，你这样做不对，那样做不对。但是你要知道，这就没有办法放胆来到神的面前了嘛，对不对？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第10章22节，好不好？我这边花一些时间把良心稍微解释一下。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10章21节，他说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啊，这是21节。好，那个22节，他说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这个心中天良就心中的天良哈，在这个希伯来书啊第10章22节，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什么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他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心中的天良的亏欠，也就是说我们有些时候良心会觉得亏欠，但是我们已经洗去的话，就是什么耶稣基督把我们洗净的话，那我们就当存着诚心和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看，良心、诚心、信心，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什么带到神的面前来。要记得一件事情，每一次讲到良心，我们基督徒就是讲到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这是希伯来书啊，这个第啊十章所说的。那如果带到神的面前来，那我们就相信，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为要得什么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来到神的面前的话，我们那个良心哈，永远受到控告，那就是落入仇敌的把柄了。那个良心就不好了哈。所以啊，我们再回头看到这个啊，这个约翰一书啊，所以他说遵行他的命令啊，我再强调一遍，也就是什么啊，这个行义，还有彼此相爱，然后呢做他所喜悦的事情啊，然后所喜悦的事情当然就是行为啊，还有什么彼此相爱这些事情，我们刚才是讲说不是言语而已，我们要行为跟诚实哈。好，那接下来23节，他说神的命令啊，这个神的命令这个字非常奇妙，因为他在这个地方是单数的，也就是说上帝只有一个命令，但是你看下面又是两个，其实是两个合起来是一个，哪两个呢？他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而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其实这两个都是一个，看起来是两个，其实它是有次序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信他儿子耶稣基督名的人，那他自然而然他就会彼此相爱，所以这两个是一个命令的。我们不可能说哦，我是信耶稣基督的名，那我不可能彼此相爱，这不会发生的。他说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因为什么？因为永生已经不在他心里面，不住在他心里面，他怎么可能啊，这个口口声声讲说他是信儿子啊，这个耶稣基督的呢，信儿子耶稣，相信耶稣基督是神子呢？好，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相信是我们什么跟上帝把关系连起来的一个开始而已，但是爱却能够继续的保持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你相信只是把它连上去而已，那是爱却能够继续保持这段关系，也就是说相信啊，我们是从神那边领受他的生命，但是爱却可以让我们活出那生命啊，领受生命是一回事，活出生命是另外一回事啊，连上基督是一回事，保持跟基督的关系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一个是信，一个是爱啊。所以接下去他就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遵守命令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啊。那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你是住在神里面，当然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自己来到神的面前住在他里面，但是他说神也住在他里面，意思就是说这证明说神已经住在你里面了。所以我们说神不住在我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到神这里来嘛。那如果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住在神里面的话，那你就可以发现神其实老早就住在你里面了啊。其实这件事情是在哪里呢？我们翻到这个啊，这个约翰福音3章17节，好不好？我们翻到啊，这个约翰福音啊，这个我们一起翻到这个啊，是不是约翰？好，约翰3章17节哈，我们翻一下好了。 好像不是约翰福音哈，不过这个地方当我们也看哦，抱歉，这是这个以弗所书3:17，不是约翰福音，我看错了哈。我们看到以弗所书3:17，这句话非常奇妙，我必须在这个地跟大家讲清楚。我们看到以弗所书3:17，他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哦，这非常棒的一句话。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因为你说圣灵什么时候住进来？基督什么时候住到我心里呢？他说什么？基督因着你们的信，只要你一相信，那一刹那。记不记得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说，人非什么，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一个人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的。所以当你承认，当你相信的时候，那一刹那，耶稣基督就住在你们心里面，然后呢，叫你们明白你的爱是有根有基。所以信跟爱在这个地方，你有看到它连在一起，是连得那么美。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事实上，当我们信的时候，我们就有永生那个基督或者是圣灵就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并不是说他不来，而是说我们不让他来，所以我们感觉好像是他没有进到我们心里面，是因为我们犯了罪好，然后他接下去，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这个地方最主要是告诉我们说什么？真理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当你相信的时候，神就住在你的心里面，那时候他就让你的爱是有根有基，因为是什么？神的爱在你里面。所以整个约翰福音在3的后半段也让我们看到，其实真正的我们就是要让在我们里面的这个神的爱，我们不要让它只有在里面而不让它出来，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塞住神的爱。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你的爱跟我们的相信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因为如果没有相信，我们就没有你的爱，如果没有你的爱，我们就不会去爱人，甚至有些时候我们有了你的爱，但我们却把它塞住了。愿圣灵自己帮助我们，好让我们看见其实你老早就住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清楚看见真理永远是让我们清楚看见我们不受异端仇敌谎言的欺骗，因为耶稣你永远爱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祝福我们在你面前所领受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